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吗？
基督徒有没有被盗的可能呢？
得救跟长寿有什么关系？
卢文、李月新，从圣经和神学的角度和您一同探讨得救的真意。良友圣经学院，永恒的救赎。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永恒的救赎》，我是李月新。
我是卢文。
那么在这个课程当中呢，卢牧师跟月心呢也跟您讨论过很多关于救赎方面的问题。我们很欢迎您来信呢跟我们有一些互动啊，有一些的讨论的。那么你可以写信给卢牧师或者是月心都可以。另外呢，我们也鼓励您哈，如果你还没有拿到我们的讲义呢，赶快来信向我们索取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21课。那么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月心在预备的过程当中呢，很感恩呢，也能够跟卢牧师有很多的讨论的时候。
哎呀，我要感谢你给我学习学习。
哎，其实月心也非常的感激卢牧师啊，因为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更厘清了一些的观念，而且也更有把握对于这个救恩，从圣经当中看圣经的教导。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谈到21课。那么其实呢，以前呢，卢牧师也跟月心呢提过，其实我们要非常的清楚，也非常的把握神他是慈爱的一位神，他也是信实的一位神。所以对于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常常觉得很彷徨啊，觉得很害怕，觉得哎呀，我信了主以后会不会随时就不得救呢？或者是当我不小心犯了罪以后呢，神会不会就不要我呢？那如果我们对于神的慈爱，对于神的信实有更多的了解呢，其实我们可以免去这些不必要的恐惧。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们高估了这个罪的能力把这个罪的能力呢看成比神的爱、神的能力、神的信实和保守更严重。
那这样子我们是等于是把那个魔鬼看得比神更高。
是啊，所以我们不要低估神的能力，也不要过分的高估了罪的能力。但是当然另一方面，我们平衡一点来说呢，也千万不要低估罪的能力。就是我们以为我罪啊根本就是小事，我们可以掉以轻心，那么我们就很危险了。
这个是人的骄傲。
嗯，
当人骄傲觉得无论谁跌倒我都不跌倒，好像彼得一样就糟糕了。
是，彼得也曾经说过这句话哈。那么也成为我们那个见解，一个警惕。那我们谈到神的慈爱和信实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幸好神是这样的信实和慈爱。因为人实在是太软弱，也太容易犯罪了，特别当我们觉得自己很刚强不会跌倒的时候，往往就是马上就跌倒了，马上就软弱了。但是当我们信徒，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当我们软弱犯罪的时候呢，其实神给我们有机会去回头，神给我们改过的。那么今天的卢牧师跟月心呢，就从圣经当中我们找一些的例子看一下呢，真的原来有人呢他已经信主，但是呢他也是因为软弱而犯罪跌倒，然后神怎么样呢来帮助这些属于他的儿女呢？那么第一个例子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以色列人这个民族。那么我们看旧约圣经的耶利米书因为月心曾经说过我非常喜欢耶利米这位的先知。
是不是喜欢耶利米常常哭？
不是喜欢他常常哭我是相反，我是觉得他很坚强
哦，是吗？
是。那么在耶利米书的31章呢，如果你手边有圣经呢，那么月心也邀请你翻开耶利米书的31章。那么当中呢就提到，哇，这些以色列人呢真的是非常的叛逆非常的得罪神。其实他们在被掳之前呢，他们就是以为只要呢做好圣殿方面的一些圣洁的礼仪做好这些表面的功夫呢，他们自己的生活呢就可以乱来了，就可以犯罪了。那么先知已经很多次呢就提醒他们，这些的礼仪，这些表面上的行为，其实并不是代表一切，你们自己需要有圣洁的生活。那么当他们被掳以后呢，他们才明白，哎呀，原来耶利米先知他的警告是真实的。 现在呢，他们真的是得罪了神，而且呢，也落在这个痛苦当中，就是被掳亡国之痛啊。那么现在呢，他们听到呢先知的话呢，就非常的后悔觉得自己呢以前得罪神，他们后悔到一个地步呢，就觉得哎，神不会再爱他们了，神不会再理会他们了。那么所以呢耶利米在这个时候呢，就提醒他们，哎，原来神的应许并没有失去的。那么先知呢就说了，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哇，这句话呢真的是非常的宝贵，因为提到是永远的爱我们一时的软弱，一时的犯罪跌倒，但是神却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那么其实耶利米先知他要强调的是，其实人的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因为他们这个罪的力量呢就把信徒呢也可以推倒了，但是神的爱其实比人的罪更有力量的。神要以大能，以他的恩典来胜过人的罪恶神永远的爱比人的罪恶更持久，更有力量的。其实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呢，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出神的公义和慈爱的结合，而且也显明了神的爱其实胜过了我们的罪的。那么说到这呢，我们就明白一点呢，就是原来我们基督徒呢，虽然知道神的爱神的信实，但是我们不可以放纵自己去犯罪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犯了罪以后呢，他应该怎么办呢？就是要真诚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神一定会赦免的。那么有些信徒就担心，我常常犯罪也不是一次两次，那么老是被同一件的罪所引诱也是不断的犯同样的罪他们就会很担心神会不会取回他的救恩呢神会不会不再爱我呢？也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疑问的。
最重要呢是你还是不是要依靠神还是不是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假如你真的回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呢，圣经的应许是神是公义的信实的那么我们认我们的罪，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
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就是当我们看这个以色列民的时候，我们看旧约圣经呢有时候我们也忘记了自己也是蒙恩的罪人了，我们就会想这么这个民族常常得罪神，其实他们在历史当中也经历过神很多很奇妙的拯救，经历过神很多的恩典，但是他们还是会叛逆神还是会犯罪，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写照因为
可以这样讲因为人的本性是软弱的很容易受到引诱的，所以人是不住的犯罪那么但是呢，你刚才从耶利米书里头表达的神是用那个永远的爱来爱我们那么在新约里头呢，神也应许呢，我爱你必定爱到底
是。
那么所以呢你信耶稣的其实你不必太担心，因为爱你的神呢真的他的能力高过魔鬼，他也爱你爱到底
所以呢当我们看这个圣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旧约的圣经我们也看到神常常借着先知来宣告他的一个警告，就是你们要离开这个罪恶回到我的面前。但是当神去宣告这一些的请他们要脱离罪的时候，他也同时有一个应许，就是当你们回头离开这个恶道呢回到我的面前呢，我仍然会赐福给你，仍然会跟你有这个好的关系。这个也成为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一方面我们要明白其实罪也有它的杀伤力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己拒绝罪的引诱，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神的能力其实是很高的，神的爱也是永远，他也爱我们到底。那么现在我们就从圣经当中呢也举一些的例子吧。我们先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犹大这个人那么说起这个人呢月心就觉得呢非常的他的下场非常的悲惨因为呢他卖主卖友，那么以至于呢他本来是很非常的尊贵因为耶稣亲自的呼召他拣选他， 做他的门徒，但是他自己放弃了。
我觉得做门徒中间呢，他是能力、恩赐都比别的同学强的人。
嗯，他也担当有重任管钱。
对呀、啊，对呀、啊，那个。会管钱的人呢，能力一定不会太低。
对，月薪就不会管钱了。
那么，所以呢，由大脚乖乖的做一个门徒呢，我猜呢，他的影响能力啊，一定会比很多很多人更高。
嗯，但是很可惜啊，他就是啊，他也是，所以他是管钱，他很精明，他很有头脑，但是他也是在钱的方面失败。
哎，他管钱的时间就常常偷钱
啊。是啊，常常取这个钱囊当中的钱，而且也最后呢，他真的为了啊一些的金钱就出卖了他的、啊、夫子，他的老师啊，主耶稣啊，真的是非常的可惜。那么啊。犹大这个例子呢，就告诉我们：哎，一个人当啊，他放弃了他的信仰啊，不管他信主啊，不管他啊失败以前他是多好，他的表现多好，他有多少的恩赐、嗯、啊，他也被神所拣选。但是呢，如果他容让自己不断的去犯罪啊，为了罪呢啊，否定自己的信仰，否定他的主，那么他的结果呢，也是很悲惨的。
其实呢，犹大呢。在一个危机极大的危机极大的罪当中，但是在这个危机当中呢，他没有把握最后的机会回转、
嗯、是
那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呢，犹大卖了主以后他后悔，
是
后悔的人呢其实是有希望，后悔的人呢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呢，我觉得他一定得到怜悯，一定得到饶恕的、嗯、但是呢这个犹大呢他后悔，结果呢没有勇气去改，
嗯，
他被罪呢责备自己，结果呢就到外头吊井、嗯、死掉，
吊死了。
所以这个人呢他呢那、啊、他就不得救了。
是啊，他我们都不会有这方面没有争论了。应该犹大的下场呢，就是他真的是沉沦了，因为他啊离弃了主，但是他有痛悔的心，但是他没有到主的面前求这个宽恕啊，他就放弃了这个机会呢，他就走向一个灭亡的道路。哎，卢牧师，这是不是说呢？当我们否定主以后呢，哎，我们就想，哎，我否定主、没关系啊，因为我可以再回头的话，
你千万不要。不要随便讲那个什么、嗯、否认主，
嗯，
因为否认主是危险的不得了，
非常危险，
等于是否定你的信仰。
是，
但是在离开世界以前，假如你的心回转呢、啊嗯，那不是还有希望？但是现在呢，那个犹大是后悔呢，但是没有回转，
嗯，
那个走了一半，后悔呢，结果还是。被自己的罪牵累，结果呢就永远灭亡。
嗯，所以这个也成为我们的提醒哈。今天我们成为了基督徒，我们得着这个救恩，我们就要好好的去啊努力，也要好好的去活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就像我们上几课所说的啊，我们要委身，我们也要努力的追求成圣哈、啊。所以呢啊，当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如果偶然也犯了罪呢，我们就向神去求这个赦罪之恩，但是呢，千万呢不要啊，我们知道痛悔，但是没有想过要去改，悔而不改，或者是我们没有到神的面前去求赦罪的恩典呢，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啊陷在一个危机当中哈、啊，越来越对罪啊麻木了，或者是我们也没有想过要去对付、去面对这个罪。那么啊，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回来呢，我们要谈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人物，也是跟犹大同时期的一个人物。刚才呢，我们提到犹大这个人物，我们都觉得很可惜，因为他没有啊去寻求神的恩典啊，他没有回头去啊求耶稣的宽恕， 主耶稣的帮助，以至于呢他就永远的沉沦。那么我们看看跟他是同学，可以这样讲吗，卢牧师？
嗯，
的一个人哈，就是彼得，
啊，彼得，
我们很熟悉的。
哎，
卢牧师也常常呢在讲道当中也会提到彼得这个人。那么其实彼得呢，他也是班上的一个尖子啊，他是常常老师问问题，他都很快就能够回答啊，应该他的成绩应该算好一点吧。
其实他跟那个犹大是半斤八两，
是
因为犹大是卖掉了耶稣，彼得是三次不认主，
哎，
也是死罪。
是
那么犹大是贪心，彼得是骄傲，彼得呢觉得无论谁跌倒我都不跌倒，所以呢就算是耶稣死我也跟他一起死，我也愿意。但是呢在那个鸡叫两篇以先他已经三次不认主了，这样子的彼得有什么了不起。
哎呀，可能他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以为哎，我一定能够胜得过，罪对他来说根本不是问题。
那其实呢犹大是死罪，彼得也是死罪啊，
他
三次不认主，否认主，连主都不要，怎么可以得救啊。
哎呀，所以其实耶稣之前呢才提醒他的，但是他都没有放在心上。那结果呢啊，很可惜他就真的去否认主。那么啊，卢牧师也提到了否认主是死罪，但是我们看到呢彼得他的生命呢后来有很大的改变。那么啊，月星啊就看过一本书，就是杨牧谷牧师的，他写过一本书啊，当中呢就提到啊这一段的经文，谈到彼得他生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那么我们知道呢啊，当啊彼得否认主，他也是很痛悔啊，他马上去痛哭。
哎，等一等，我觉得呢在其中呢有很大的玄妙的地方。
诶，是什么地方呢？
犹大呢他是卖耶稣，他是有组织的，有明显的动机的，一步一步的去卖，所以他虽然是有一点懊悔，但是那个意志不够强，没有改，他就就犯罪，就到底，结果呢就死掉了。但是呢那个彼得是偶然失败。那么彼得是充分的表现他是人，有人的血气。
是
我们为骄傲，我们说哎呀就算是李月新犯罪，我卢文也不犯罪。那这句话不能够讲的。因为卢文绝对不能够说的自己比李月信有什么好处，一定的比你坚强，人不可以这样子，一这样讲呢就骄傲。所以在他最骄傲的时间，以为人人都跌倒他不会跌倒，那你看呢他其实没有组织的去说呢我要骄傲我要犯罪。但是在那个压力底下呢，三个人问他，是三次否认主啊。其实呢耶稣看见这样子的人，哎呀可怜啊，你真是惨啊，你本来不希望这样子的嘛，但是你现在跌倒跌得这么深，你现在跌倒到连主都否认，哎呀我们的主还是爱他。所以这次的不同的地方在两个个案两个危机当中呢，我们的主啊主动的再看看彼得，
是
充满了爱，充满了饶恕，充满了怜悯。那个彼得一看见耶稣，耶稣转过头来看他，彼得的眼神呢，一跟耶稣的眼神一接触的时间，哇，他的感动大得不得了，他的眼泪就这样子跑出来了，却体一样的这个流出来了。所以呢彼得呢他即使在危机当中呢他能够呢悔改。能够悔改的时间没问题了，我们的主耶稣就赦免他了，而且呢这个彼得将来的时间呢，哇，神还要大大用他。
对， 卢牧师，我也很同意你的说法，但是其实彼得呢，从他的痛悔啊，刚才提到呢，他跟主耶稣四目交头啊，那一下，我相信他真的是非常后悔不已，但是他也不是马上就站起来的，他还是失落了很长的日子啊。你知道呢，他去打鱼啊，他在主被钉十字架以后呢，他真的要重拾回他的老本行，就去打鱼。
这段时间不是顶长，因为从耶稣那个钉死一直到他去再去打鱼，彼得再去打鱼呢，这是40天以内的事情，
是
这是耶稣复活跟升天中间的一件事情，所以不算太长。
是，不过月心就想讲了，就想强调一点，就是彼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也不是完全能够靠着自己的这个痛悔之心的能力就能够站起来的。
因为呢，你悔改了，最多只可以说呢，你不至灭亡，但是呢，神能不能够用你呢？还要其他的条件。
是，那所以彼得真的是很蒙爱的一个人哈，也是很特别的一个例子啊。那么当我们说回刚才呢，彼得他跌倒以后，他非常的后悔，然后呢，他就去打鱼了是在那40天以内发生的事情。那么但是呢，在当中呢，他跟复活的主相遇，我相信在其中这个过程当中，彼得有心态上或者是他的生命上有很大的改变。那么我们说到呢，在圣经当中提到彼得呢，他打鱼打了一整夜都没有收获，但是呢，后来他就遇见了复活的主了，主呢就为他们指示他们打下网的地方了，而且呢也是为他们预备了早饭了，预备了炭火，预备了鱼，预备了饼。那么然后呢，我们就知道在圣经当中有一段非常美的经文，就是复活的主他怎么样来坚固彼得的信心，怎么样来挽回他。那么我相信卢牧师，你讲到的时候呢，也一定讲过这一段的经文。
哦，很多很多。
就是耶稣问彼得哈，你爱这些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那么其实彼得应该是第一次呢跟复活的主见面，因为以前耶稣也向那些门徒显现过，但是彼得刚刚都不在场啊。但是今天他，
我觉得呢，我不晓得呢哪一次先哪次后，但是这一次呢的对话是耶稣跟彼得单对单，
很个人的、
那个、很深入的对话。
是。那么我们可以呢翻开马太福音的26章31节到35节哈，马太福音26章31节到35节。那么我们记得呢，耶稣在被捕以前呢，他曾经对门徒说的，那今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但是彼得呢，他非常的自信哈，就觉得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那么彼得对于自己很有信心啊，觉得无论别人怎么样，他都是那么爱主的，他不可能离弃主，不可能否认主的。但是我们刚才也提过了，耶稣也说，哎，你在鸡叫以先呢3次不认主耶稣。但是彼得呢，当时他都不相信了，他不能够想象自己会否认主。那么现在呢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那么彼得呢就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诶，卢牧师，你觉得这个答案多少分？
我觉得分数也是很高，因为基本上面彼得的态度是爱耶稣，但是耶稣问的这个意义更深，这是要比较你爱我比这是更深吗？
是，而且耶稣呢，他不单单是问了一次哈，他问了3次的这个问题。那么彼得呢，也是我相信彼得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因为呢，他以前表达过耶稣在被钉上十字架以前，他表达过自己很爱主的嘛，他不会离弃主的嘛。但是呢，他结果呢失败了， 啊，而且呢是非常啊这种罪疚感很重的这种的失败。现在的耶稣啊，复活的主再一次呢跟他来对话，跟他来谈话啊，问他啊，你是不是啊爱我？那么我觉得彼得呢，他一定觉得很有点难受啊，而且呢，可能他说，哎，我是很爱你，但是啊，我觉得我的心态跟以前不同了。以前我是很啊血气方刚的说，哎，我一定爱你，但是现在可能他有一点不一样。
你的意思是怎么不一样呢？
可能他，我相信他对于自己有多一点的啊，对自己的限制有多一点的了解。
对，但是他在那个经过失败以后，他去表达他爱主的心呢，我觉得又比从前更真
更深。
那所以呢，当耶稣第三次的问他，你爱我吗？那么他以为他很苦啊，觉得以为呢耶稣可能不信他，所以在那个很难受的情况以下呢，就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所以是最重新的认定，重新的对主承认，主啊，我爱你。而且呢，他，那耶稣，你不要这样子再问我好不好？你知道我爱你。
是啊，所以呢，从这个事情的啊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哎，原来呢，主的爱呢真的是很大的。他对于失败了的啊这个彼得，他仍然呢啊去再一次的肯定啊主自己对彼得的爱，而且呢，我相信主耶稣也接受了彼得对他的表达，这个爱他的这个表达。啊，不止这样啊，耶稣还把这个牧养教会的这个重要任呢交给这个彼得，这个曾经失败了的彼得。我就想到了啊，主耶稣他的爱、他的饶恕、他的接纳呢，真的是很大，甚至呢啊能够胜过彼得他的否认他的这个罪。
在这个对话里头呢，你喜欢讲那个预知预定呢，那么也可以用来呢再讲，因为在那个对话问了彼得三次你爱我吗以后呢，就预先告诉彼得，你将来呢你要牧养我的小羊，你将来呢还要为我殉道。
是，所以啊，这个经文也让月心呢想起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十三节里面提到，人纵然啊会失信，但是主呢却是信实的。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鼓励，一个很大的安慰。纵然我们自己会软弱，会犯罪跌倒，但是呢神却是很信实的，他的爱呢会来帮助我们。但是卢牧师，我想我们也要很谨慎的，就是彼得啊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啊，而且是在啊这个耶稣啊他是这个时代，他啊，特别他要建立一个啊属他的群体，然后要建立这个教会啊。这个彼得呢，成为这个建立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啊柱石啊。耶稣就把这个重任交给他，但是不代表呢，我们可以我们觉得否认主也没有关系啊，可以回头啊这样子。
那你看彼得这多危险啊！假如他不是真的悔改的时间呢，我猜他呢的。结局的跟犹大差不多，
是一样是很悲惨的。所以呢啊，也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了。一方面我们不要高估自己，不要骄傲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明白啊，神这样的爱我们，神是慈爱的主，信实的主啊。神的恩典呢也是大有能力的，他能够帮助我们啊。只要我们去依靠他来克胜我们的罪恶，而且真的委身的，我们努力的为主而活，我相信呢我们啊，对于这个救恩的把握呢，还是很确定的。好，今天这一课呢，我们就谈到这，再见。
再见。